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开始这个认识圣灵的时候，那我想用一个比较这个有趣一点的方式哈，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先有一个 poll 哈，先有一个 poll，那我们腾工马上就会把这个 poll 播出来，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个 poll 的时候呢，就请你哈、哦，按照这个 poll 的这个方式里面来作答，很快哦，好、哦，很快的方式你就来作答。那个答案里面就是每一个题目都是yes or no，所以你就来选。OK，那我们看一下哈，那个三位一体的神的意思是耶和华、耶稣和圣灵其实是同一位神，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名称出现。那这个题目是 No 哈，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你就会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好，第二个题目，三位一体神是指三位神，他们有大小的顺序，最大的是圣父，其次是圣子，再其次是圣灵。这是 no 哈，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等同一样的。好，第三个问题是，三位一体这个词语并未出现在圣经上，是人归纳圣经的结论。Yes，三位一体哈，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讲这个词句。并没有在圣经上出现，我们这样，但是我们会在很多的地方都看到三位一体神是一起出现的哈，这个词是没有。好，第四个，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与三位一体的观念并不冲突。对，好，第五题，三位一体的真理无法用逻辑说清楚。用比喻也不恰当，因此是我们无法了解的真理啊！No 啊，我们可以了解啊。好，那我们今天的 polling 就到这里。那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稍微有趣的一起来上这一堂课。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认识圣灵的第一讲哈。那第一讲里面我们特别要讲到是圣灵的神格与位格。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一体。的真神哈，那我们通常我们提到三位一体的真神，虽然在圣经上没有三位一体这一个字哈出现，可是我们可以看见三位一体的这一个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却常常在圣经上看见他们是一起出现的。那么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思想，我们也看一下哈，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出埃及记哈，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三节是有不同的位格啊，不同的位格。那三位一体神在不同的位格，我想我们最容易看见的、最容易记得的哈，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哈，在这个祝福祷告，特别是牧者在祝福祷告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子的一节经文。怎么说呢？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就是上帝的慈爱，就是圣父哈，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主耶稣基督就是圣子哈，所以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好，那我们看到有三位一体，有不同的位格哈。那我们这三位一体的神呢？下一个哈是本质相同，但是功能不同哈。那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三位一体神一起的功能哈。那比方说我们讲到创造的时候，那圣经上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光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三位一体的神是 一起工作的哈，那但是每一个人的本质不同，本质相同，可是功能不同。那么，我们看到圣父呢，我们可以说是计划者；那么圣子是执行者，圣灵是成全者。所以呢，圣父计划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好，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其上，所以神的灵是成全者。那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神的话语啊，话语也就是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个说话、这个话语哈、啊，就是子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圣子是执行者啊，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的时候就一起参与哈、啊，就一起工作。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哈、啊，主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呢，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哈，主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一个天上耶稣在约旦河的水里面哈，在约旦河水里面，所以耶稣圣子在那里，那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那天上有声音，下一章哈，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是什么？这是圣父的工作。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神的灵哈，就降在耶稣的身上，或者说住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哈，也是一起的出现。那么，我们再思想一下哈，当主耶稣哈来到这个世界降生的时候，哈，也是怎么样？是神的计划啊，透过这个玛利亚圣灵的感孕，哈，耶稣生下来，所以我们看见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工作，哈。然后呢，我们在思想到哈，主耶稣在他的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在大使命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是这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里面，我们也看见说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是一起的哈。那么连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所以我们也看到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工作。好，那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哈，我会在这个你们的作业里面会有一题哈，就是从圣经里面去找到三位一体的神是什么时候是他们一起出现的？那你要对对看，有经文跟圣经上面的话语。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圣灵呢？他的神格，圣灵的神格里面第一个哈，上一张这个 PowerPoint， 圣灵的神格，我们就看见说圣灵是有名字的哈。比方我们讲圣父是有名字的，圣父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上有提到耶和华、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奇根努哈、等等，耶和华什玛、耶和华撒玛，还有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上帝哈、圣父是有名字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圣灵也是有名字的。那么圣灵的名字呢？我在讲义上也列出来许多啊。那我今天就要请我们有几位同工来帮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圣灵的名字啊。
好，以赛亚书4章3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
好，所以在旧约时我们看到有焚烧的灵，有公义的灵。好，以赛亚书61章1节，我们请美妙帮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好，我们这里看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好的，谢谢。那这里特别提到什么？主耶和华的灵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兰芳，请帮我们念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
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特别提到圣灵的时候说圣灵的名字是什么，是施恩的灵。 好，我们请 Casper 帮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节。第十章二十节说，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是父的灵。好，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请魏安业好帮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
就是真理的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阿们，哈利路亚。如果没有念经文的人，请你把你的麦克风关掉。好，那我们听，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好不好？请那个郝伟业帮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
按
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对，谢谢。好，这是按圣善的灵说。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那也请刚才这位姊妹帮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好，这里特别讲到基督的灵，所以圣灵也是基督的灵。好，那我们这些的经文呢，请大家回去以后就从圣经上去把它找出来。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讲到生命的灵，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讲到神儿子的灵。那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讲到神荣耀的灵，那么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讲到圣灵是永远的灵。好，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那这一节经文我要请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好，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讲到这个十九章第十节他说
服
我们从后面来看，他说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到圣灵的时候称为是什么，是预言的灵，预言的灵。好，那我们这里所看见的是有关于圣灵的名字。好，圣灵在圣经上面是怎么样来称呼的。那我们刚刚可以看见在旧约在新约里面都有对圣灵旧约里面提到这是施恩的灵有提到主耶和华的灵有提到这是焚义的灵焚烧的灵，这是公义的灵。那我们刚刚也看到新约里面有提到圣灵，讲到荣耀的灵，讲到父的灵，讲到基督的灵讲到预言的灵，所以这些都是圣灵的名字。好，接下去我们看圣灵呢也三位，既然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投影片。好，那我们看到无所不知，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到，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是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呢圣灵可以参透万事，却没有人可以参透他，所以是无所不知的。那我们看到圣灵在诗篇139篇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是无所不在的，你没有办法来躲避他的。然后我们看到圣灵也是无所不能的。好，那么因此在约伯记33章第4节里面说到，神的灵造我，全能者 的气使我得生。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无所不能的。那那我们也看到讲到我们一直不住的提到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在这个 PO 的问题里面有讲到说是不是这个神是有什么大小之分，感谢主大家都答对了齁，我们没有大小之分，都是同等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比方我们举一个例子齁，在圣经上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当时呢有很多的人就把他们的财物东西卖了以后，把银钱拿来放在使徒的面前啊。那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他们也把他们所卖的田产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面前，可是私自留了几分啊。但是呢，他们来到使徒的面前说都在这里了。那么因此那个时候彼得啊看见的时候，彼得就说啊，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是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怎么样欺哄圣灵，你是欺哄圣灵。然后后来又提到怎么样呢，他说你不是欺哄人，你乃是欺哄神了。所以我们看到欺哄圣灵跟欺哄神，欺哄上帝啊，那是同等的，而且是同时的在这里分享。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就是说以赛亚书里面特别也讲到好，以赛亚书里面特别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就特别就提到这个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啊，以赛亚看到一个异象。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说到啊，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哈，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以赛亚在那里特别讲到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听见主啊主的声音说。那么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第28章的地方，我们就看见哈这个使徒行传28章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上的话语。所以使徒行传28章的第24节啊25节，他说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啊，就告诉说你们要去告诉百姓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是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他就引用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圣灵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而以赛亚当时说什么，我听见主的声音向我说。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跟主同时在这两段经文里面都让我们看见他们是同等的。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啊，耶利米书31章里面特别提到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是这样，也就是说要把神的约写在我们的心上，心板上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而在希伯来书10章16节里面讲到，主说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等于是在词句上面，在说话的时候，在神的启示里面，我们看到圣灵与神同等啊，耶稣与神同等，耶稣与圣灵同等，圣灵与耶稣同等。好，我们就看到是在那里互用的。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同等的。那我们再看到圣灵的神格性的工作。好，神格性的工作里面，刚才我们特别也提到就讲到神的革新的工作里面，讲到神是创造啊，有创造。那我很快讲义上有，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啊，在讲到创造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创造里面，创世纪里面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参与在创造的工作里面，他是什么？他是成全者，运行在水面上。那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创造在约伯记里面，好，约伯记26:13里面讲到神借着他的灵来怎么样呢？装饰，好，使天有装饰。所以我们看到在创造里面装饰诸天，神的灵装饰诸天。好，那我们也看到神的灵也参与在这一个生命的这一个建造的工作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约伯记第33，好，第四节说到，他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好，那因此我们看到圣灵是参与在创造的工作，有创造世界，好，有装饰诸天，也赐给我们生命。好，那我们看到圣灵呢也做启示的工作。那通常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般的启示，也有特殊的启示。好，一般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所谓一般的启示，什么叫做一般的启示呢？在罗马书1:20里面就讲到，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天地万物之间，神借着所造之物向我们来启示神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这我们称为一般的启示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有看见有特殊的启示，比方说亚伯拉罕，比方说雅各，神都有给他们特殊的启示。那我们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这一本的圣经常常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本圣经是神的灵所感动，好，又启示末世，也是光照我们。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个彼得后书1，好，彼得后书1:21，彼得后书1:21里面特别提到，好，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看到预言啊，是什么？是人被神的灵来感动。通常我们讲到这个被神的灵来感动，我们看到这是光照，这是神的灵感哈，来感动人，这是一个末世。那这个末世是从神的启示所来的。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提摩太后书3:16啊，提摩太后书3:16，这应该是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哈。提摩太后书3:16讲到什么？圣经哈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提到末世，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神的灵，他不管是启示，是末世，是光照，都是神的灵在那里说话。那我们提到神的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啊，神的话语神的灵跟神的话都是什么？都是一起工作的。好，我们讲到神的灵，我们就想到圣灵，我们讲到神的话时候，我们就想到圣子耶稣基督。那因此呢可以说这是神施恩的双向双线啊，神的灵跟神的话，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说，启示呢，在旧约里面，神的灵向人启示的时候，大部分圣灵哈，就是怎么样，透过异象、异梦或者是先知的话来向人说话。好，那比方雅各，他睡觉的时候就神的灵就怎么向他借着一个异象，他看到有一个梯子从天上到下，有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哈。雅各看到异象，神对他说话。亚伯拉罕看到什么？也是看到有异象，有三个人迎面而来对他说话，好，还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说， 在旧约里面，圣灵借着异象、异梦，或者借着先知的话语，那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是神的灵感动这些先知，把神的心意说出来。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启示方面，旧约时代是异象、异梦啊，先知的话语。把它说出来。那么在新约的时代，虽然也有异象，也有异梦，也有先知的话语，但是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圣灵是什么？自从主耶稣升天以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就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那么圣灵呢，做什么工作呢？在新约时候，圣灵的工作会直接的在你我的心里面来工作，不会像在旧约一样。好，旧约一样，在旧约的时候，人想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常常在圣经上就说我们去找什么，我们去找先见，我们去找先知。好，这是在旧约的时候。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呢，我想特别请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七节。好，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里面说到，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新约里面这节经文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什么，都有神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都可以圣灵直接的对我们说话来引导我们。好，那我们再看到圣灵这个神格性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使道成肉身。好，所以在这个使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什么，道成肉身。那主耶稣怎么样能够道成肉身呢？我们常常说耶稣是什么，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道成肉身。那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是怎么样能够道成肉身的呢？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好，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说到，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讲到玛利亚，好，那个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哦，你要生一个儿子。玛利亚说，我都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事呢？所以天使就对他说，是什么呢？是神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生的儿子叫做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段经文，也就是我们刚刚讲主耶稣要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起的工作，使道成肉身。那我们也看到圣灵不但有神格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都是叫做神格性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圣灵也有位格性的工作。什么叫圣灵的位格性的工作呢？就是他的 personality， 好像我们人有 personality。我们一个人讲到位，这一个人的位份、位格的时候啊，这个 personality， 我们就会想到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那我们看一下圣灵哈，那么圣灵也是有思想的，圣灵也是有思想。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跟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十一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刚才我们也读过这些经文啊，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什么，他是有思想的，好，他他能够参透万事，知道每一件事情。我就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对某有一些人，我们觉得哇这个人特别的属灵，为什么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特别的属灵，因为他特别的能够知道万事一样，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一样，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些很属灵的人在一起，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心中好哦，好像有一点怕怕的，因为你觉得他什么事情都知道啊。那我就想到说，以前啊，有一位神的仆人，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就叫做爱德华米勒牧师哈。我记得爱德华米勒牧师以前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被他祷告，因为觉得被他的祷告都是大有能力的，都会好像很想去听听什么先知性的话语哈。但是呢有时候靠近他的时候又觉得很恐惧，因为觉得好像我不讲他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哈。那我们就说哇他是一个有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也是有思想的。那我们看到圣灵也是有情感的哈，圣灵有情感的。那么我想特别提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的地方哈，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特别讲到，他说什么呢？他说哈，你们原是有圣灵印记的人哈，所以呢，不要叫神的灵来担忧，不要叫神的灵来担忧。那么这个担忧呢，在原文里面意思不只是讲到是担忧，而只是讲到什么？是哭泣，哭泣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担忧跟哭泣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情感。那我就想到说有一位神的仆人哈，有个神的使女叫做 Catherine Kuhlman。那么 Catherine Kuhlman 呢，她常常在她的聚会里面，在她的分享里面说，不要让圣灵来哭泣，他常常在他聚会里面分享这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是有情感的，圣灵会为我们担忧，也会为我们哭泣。若是我们今天齁不能够像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里面，我们与人中间有嫌弃有嫌隙齁，我们与人中间有一些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灵会为我们哭泣，会为我们来担忧。所以圣灵是有情感的。那罗马书十五章里面也提到圣灵的爱，好，所以圣灵是有爱的，这是有情感的。那我们也看到圣灵是有意志的。那么那我们特别就想到哈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哈。十六章的时候第六节里面特别讲到，那个时候保罗哈保罗呢，他本来他想要到亚西亚去哈，那么可是呢神的灵却不许哈，神的灵却不许，神的灵禁止他。所以圣灵是什么？有意志的哈，神的灵会禁止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圣灵是有位格，他有思想，他有情感，有意志。那么今天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很宝贵的，圣灵是有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叫做什么？保惠师的职位。好，我们一起看到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么这节经文请你翻到了以后呢，你约翰福音十四章好第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跟十七节。我要求
父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 差遣，他说我要求父，这是我是主耶稣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呢也就是安慰者，也是一个辅导者，这个保惠师这个安慰者他不但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在我们旁边，他在我们的旁边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圣灵是有保惠师的职位，在我们的旁边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辅助我们。好，那么圣灵呢还有呢圣灵的工作，好，那圣灵是为我们代求，圣灵也来教导我们。那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我们就看见圣灵是一位代求者，圣灵是一位代求者。那么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圣灵是代求者，他替我们祷告，特别是在什么，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圣灵替我们祷告，他是我们的代求者。好，那我们刚才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里面也讲到，圣灵是再一次提到，讲到什么呢，提到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呢圣灵会做教导的工作。那么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是真理的灵，他来了就是要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讲到这个他的引导他的教导的时候，进入真理，我们就想到其实当主耶稣最后一次最后晚餐之后，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个马大玛利亚跟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里面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讲了一番的话。好，那那个时候主耶稣在那个他们家里面的时候，也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六天，主耶稣在伯大尼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里面，在那一天的里面呢，那个他特别讲到是逾越节的前六天。那第二天呢，主耶稣要去面对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他要去过节的时候，那在耶路撒冷呢，就很多的人拿着棕树枝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许多人在那里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呐喊的时候，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也就是应验了圣经里面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是骑着驴驹来了。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很熟悉棕树节的时候主耶稣骑着驴子，那骑驴的时候人家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一个情景，圣经上约翰福音第12章里面就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门徒起先不明白，但是等到耶稣什么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个话是指着他写的。是谁使他们想起呢？圣灵使他们想起来，是圣灵引导他们想起来神的话语，引导他们进入到神的真理里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呢是代求者，圣灵也是什么，也是教导者，他是真理的圣灵。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来看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从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跟你跟我的关系。罗马书第八章，好，罗马书第八章，好，那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好，下一章，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好，我们看见我们，好，我，好，圣灵与我，我怎么样？我现在有软弱的，好，那我们的软弱什么呢？好，那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可能觉得说，哇，这个我已经这个好几天没有读圣经啊，所以我们觉得很软弱，哇，不敢来到神面前，或者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灵修了哈，所以我们感觉到什么，我们有心里面有一个软弱。你知道人是这样子哈，如果我们跟神的距离哈，我们好几天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觉得什么，跟神有一个距离，跟神的关系好像是越来越远了。越是在这样子情况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却越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但是呢，我们软弱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呢？圣灵来帮助我们。好，那因为好几天都没有亲近主啦，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就真的会觉得说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不晓得要怎么样祷告了，但是圣灵怎么样，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来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地方特别提到叹息，提到叹息，那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人啊，我们人是在什么时候叹息呢？我们人叹息的时候，可能是你觉得没有方法了，你觉得很无助的时候，好，你觉得很无力的时候，你就叹口气，唉。所以这个叹息呢，通常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觉得没有指望了，没有盼望了，我们会在那里叹口气，好，叹息，唉。好，我们叹口气。那圣灵呢，怎么样来叹息呢？像圣灵的叹息，这里特别讲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圣灵的叹息跟人的叹息是不一样的。人的叹息是没有方法了，不知道 要怎么样做了，我们叹口气。但是呢，圣灵的叹息呢，却跟人的叹息是不一样的。圣灵的叹息呢，给我们带来了答案。圣灵的叹息给我们带来的答案。好，圣灵的叹息呢，在这里说到，他说圣灵哈，是那个给我们的答案，替我们祷告，给我们答案的时候，为什么？他说到圣灵怎么样呢？他说27节，罗马书第八章27节哈，他说到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所以我们看到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谁鉴察人心呢？天父、圣父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天父、圣灵、圣父、圣灵是什么？是一起的，是一体的。所以圣灵会晓得天父的心意。好，那么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哈。那么圣灵呢，就会照着什么？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圣灵的叹息是将神的心意，鉴察人心的这位天父的心意，哈，按照天父的心意来为我们祈求，来代祷，哈利路亚。所以圣灵是代求者，好，圣灵是代求者，他在我们的心里，他也在我们的旁边为我们来代求，他找得天父的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31节。好，那么在这里又提到说什么，说到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若帮助我们，那么又提到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又提到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因此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什么？在圣经上在这里特别提到，好说啊，你知道当我们人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非常的亏欠，我们自己觉得我很软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他什么？他知道天父的旨意，正在为我们代求。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就会碰到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状况。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控告，好，自己控告自己，我们也会有仇敌恶者的控告，那么来控告我们啊，控告我们说你太差劲了哈，你已经好几天没有读圣经了哈，他就会来这里来控告我们，然后控告我们会跟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这么差劲的人，神已经不再爱你了，神不喜悦你了啊，神不喜欢你了啊。让我们什么要跟神来远离，那么所以仇敌呢会在这个时候来控告我们，那么因此呢圣经上说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好，如果神不控告我们又有谁能控告我们呢，好，又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位代求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如今是什么？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在天父宝座的右边。所以严格的说起来，现在真正与你我同在的是什么？是神的灵，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而圣灵是父的灵，也是基督的灵，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那么因此呢，现在在天上是主耶稣还有天父，特别圣经里面说主耶稣在天上是在神的右边，是在圣父的右边，他在那里做一个代求的工作，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去抵挡什么？去抵挡恶者的攻击，去抵挡仇敌的控告，去抵挡仇敌的定罪，好，去为我们做这个抵挡。所以这一个祷告呢，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代求是为我们做一个征战性的祷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好，在去年我们有上一堂课叫撒加利亚书，那我们在上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特别提到撒加利亚书里面的有一段的经文，好，那么撒加利亚书有一段的经文里面，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天使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好，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来作对。那么当时呢，耶和华就上撒旦说，哈，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来责备你，好，你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当时的约书亚身上穿着的是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那如果你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这一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眼前就会有一个形象，好，就是有一个人约书亚，那个是大祭司约书亚，穿着破烂的衣服，好，站在神的面前，旁边有什么？有仇敌，有魔鬼，好，在旁边跟他作对，好，来到神的面前，全身都什么破烂的衣服。所以这个就很像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被神拣选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君尊祭司的职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现在身体，我们的肉体还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 知道我们仍然会有软弱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你知道一有软弱的时候，仇敌就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作对了，就在我们旁边怎么样啊？攻击我们了，就在我们旁边啊，控告我们了，就在我们的旁边定我们的罪了。好，那么但是神呢，在那里说到什么？他说看到这个约书亚啊，身上都是污秽的衣服，可是神却对那个天使说，对使者说，你要把他什么污秽的衣服脱去，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哈利路亚。那今天我们本来是有罪的，我们本来是污秽的，我们本来是有软弱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在我们的身上，他神就要把我们污秽的衣服脱去，就让我们不再能够被这个被控告，好，就不再被定罪，乃是透过什么洁白的衣服、华美的衣服，也就是耶稣基督公义的义袍披着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天父啊，看我们的时候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来看我们，所以我再一次说，我们就从罪人的地步到了义人的地步，哈利路亚。而这样子的工作，我们可以看见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那今天他不但成就了这个工作，他现在也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来祷告，替我们来抵挡仇敌的控告，抵挡仇敌的定罪。而圣灵这位代求者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旁边为我们来代求，要把天父的答案告诉我们。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35节说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来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软弱吗？好，是最近没有读经祷告吗？是这个是欺骗吗？是说谎吗？就无论什么样子的环境，都不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圣灵就将神的心意能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所以在37节说到，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了。不但是得胜，而且是什么？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圣灵与我，圣灵与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好，那因此我们刚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哈利路亚。那我要再一次说哈，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其中的一位，他的神格，他的位格。那么这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起工作的，是同等同荣同尊的，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三位这一体的神啊，圣父呢是这一个计划者，圣子是执行者，而圣灵是什么？是成全者。好，圣灵是成全者，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刚才有看到这么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见圣灵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圣经上我们能够看见圣灵的神格与位格。好，那接下去好，那我们要来看见圣灵的这一个不但是神格与位格。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很简那个讲到的圣灵，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到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觉得哈，我们提到天父，提到圣父的时候，我们觉得并不会陌生，因为我们有一个父亲，有一个阿巴父。好，那我们讲到父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圣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父。好，想到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嘛，我们都有肉身的父亲，所以我们讲到父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很陌生。好，那么我们讲到圣子耶稣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陌生，我们在电影里面，在圣经上面，而且主耶稣是什么？是真正从天上来到人世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33年半，所以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不陌生。那甚至有很多的电影也有讲到耶稣一生的故事。那我们常常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会觉得圣灵呢，我们又很想知道不然你也不会上这堂课认识圣灵。所以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又很想知道，可是呢我们心里面又觉得这好像跟圣灵中间就有一个会有一个距离。那特别呢在英文里面讲到 Holy Spirit 的时候，又古英文又讲到 Holy Ghost 。我们一听到 Ghost 这个字就会心中怎么有一点怕怕的。那在传统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讲到圣灵的时候就会说要小心不要走火入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圣灵就会有个恐惧。但是我很喜欢赵雍基牧师。他曾经提到，他说他提到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常常说到。他说我对圣灵的了解。我对圣灵的了解比我太太更清楚。哇，圣灵的了解比他太太更清楚。所以我每次听到他这样子分享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羡慕跟敬佩。他对圣灵的认识是这么这样子的清楚。那么那但是基本上我们一般来讲圣灵呢好像觉得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你觉得是看不见的。所以呢你觉得圣灵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我们心理上会对圣灵有很多这种想象力，或者有很多的心理的感受。很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因此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说提到圣灵的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讲到圣灵的名字以外，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提到圣灵的时候呢，就会用几个表记来表明圣灵的工作，提到几个表记。那这些的表记呢圣灵如江河。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表记。下一个表记中间你看到什么？像什么呢？像火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表记是表明到圣灵如火，圣灵如火。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表记。这个看起来像什么呢？好像一滴油一样。好，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圣灵如油，或者圣灵如膏油。所以一共有什么？一共有这六个表记。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圣灵有六个表记。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会从这六个表记里面的第一个圣灵的表记，我们来看到圣灵。刚才我们第一堂课里面我们提到了圣灵这一个圣灵神格性的工作，位格性的工作，圣灵的神格跟位格。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现在呢就要看到说圣灵刚才我们提到圣灵工作的时候特别讲到圣灵使道成肉身，圣灵使道成肉身。那么圣灵道成肉身呢？好，那我们要再一次来看一下圣灵使道成肉身的时候呢，那道成肉身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圣灵好像鸽子的工作。好，鸽子的工作，圣灵如鸽，这个表记让我们看见道成肉身。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刚才我们有好几次都提到，那么圣灵的道成肉身就是要把救赎的工作带给我们，把这个救恩能够带给我们。所以圣灵让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我们怎么样呢？为我们的罪而死。好，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死里复活。那主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一个工作呢，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做拯救的工作，他要做拯救，要做医治的工作。那么因此呢这个救赎的工作，在这一个主耶稣 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特别讲到主耶稣受洗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圣灵表记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一章二十九节，那个施洗约翰呢就在那里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做了一个宣告，他说什么呢？他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做了这样子一个宣告，宣告这位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位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施洗约翰在这里说到，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哈利路亚。这段经文也非常的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位圣父差遣施洗约翰要来为耶稣受洗，他受洗的时候他有真正的有看见什么圣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仿佛鸽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表记，圣灵好像鸽子，像圣灵好像鸽子一样，从天降下，从天上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住在耶稣的身上。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鸽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到这个鸽子呢，第一次在圣经上出现鸽子是在什么时候呢？圣经上第一次提到鸽子的时候是挪亚方舟的时候。我们想到在那个时候全人类的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在挪亚的时代，圣经上也讲到说众人所思是罪的事情，那么因此呢神要毁灭罪，神要毁灭罪，或者说神要除去那个罪，因此在当时挪亚的时代，神就差遣这个挪亚去造了一个方舟，邀请人进到方舟的里面。那这一段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邀请人进到方舟的里面。那很可惜挪亚当时呢去邀请的时候，除了他家一家八口之外，没有人愿意进到方舟里面来。那么所以呢后来就洪水就来了，天就下雨，下雨下了四十天之久，下大那因此地上什么就被那洪水所淹灭。那除了在方舟里的八个人，还有挪亚带进去的这个洁净的不洁净的这个飞禽走兽动物，两个两个一起进去。那除了这些以外，其他没有进到方舟里面的人全部都被洪水所毁灭了。那洪水非常的大，那这个所以那个方舟呢就像一个船一样。那当时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后来呢洪水天不下雨了，洪水挪亚想要知道一下外面这个洪水到底有没有退去，所以呢他当时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放了两个飞禽出去。那么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个放出去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放出去的是是乌鸦，第一个放出去的是乌鸦。那么放出去乌鸦的时候呢，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当他把这个乌鸦放出去的时候呢，这个乌鸦呢就看见 地上全部都是这个这个死去的尸体啊，哈，这些那乌鸦就在那里，飞来飞去，哈，乌鸦飞来飞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的时候呢，哈。一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其实今天讲到乌鸦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乌鸦呢，其实就是代表什么？乌鸦是代表堕落的人类，好，洪水是代表神的审判。那我们中国人每一次讲到乌鸦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什么？乌鸦不太吉利，好，乌鸦不吉利。那我们讲到乌鸦的时候，我们也晓得说乌鸦是什么？是它是会去吃或者去食用这个腐烂的这些肉，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的乌鸦被放出去的时候，它就觉得说，哎，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它可以生存的地方，所以乌鸦在外面飞来飞去，它很快乐。乌鸦什么？它觉得那就是它的地方，哈，是在死亡的里面，是在堕落的里面。那可是这个鸽子放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那个里面特别讲到，他说鸽子放出去的时候呢，鸽子怎么样？找不着落脚的地方，鸽子找不着落脚的地方。那么因为鸽子找不着这个落脚的地方，他就回到了方舟挪亚那里，哈，就回来了，因为他找不着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挪亚回来了以后呢，挪亚又等了七天，他等了七天以后呢，再把这个鸽子啊从方舟里面放出去。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鸽子嘴巴里面就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树的叶子，挪亚这个时候就知道地上的水退去了，地上的水退去了。好，那我们思想到，好，这当我们思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里面特别有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什么？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而这一段的经文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时候提到，这个时候特别提到什么？橄榄树啊，跟橄榄枝子，还要看提到什么？还有提到那个灯台跟橄榄油。那因此我们想到橄榄的时候，想到橄榄枝子，想到橄榄树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其实橄榄树、橄榄枝子、橄榄油，好，我们就会想到犹太人、以色列人。我们再讲一下橄榄枝子，我们也可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想到主耶稣基督。好，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个橄榄树、橄榄枝子，还有这个橄榄油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橄榄油啊，是这个代表了神的灵的所能成就的工作。那以前我有分享过哈，当我们思想到橄榄油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Gethsemane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榨橄榄的那个石头的石器，压橄榄的那个石器。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那里跟天父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做这个祷告，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也表明了什么？主耶稣愿意被压才能出油。好，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是，橄榄若不曾被压成渣，就不能成油。而这个 Gethsemane 这块石头啊，这个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压的时候，他才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一个恩典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橄榄的这个意义。好，那我们再思想到这个橄榄枝子、橄榄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啊，那我们就要一起再看一下一 节的经文，这节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一章、啊、这节经文我常常引用，所以请大家要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啊、第一节到第二，第一节跟第二节哈，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十一节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啊，特别啊提到什么呢？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他根深的枝子必要结果实。我们都晓得这一段的经文是预言，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啊、是耶西的本要发的那个根深的枝子，是特别预言到，其实耶西的儿子是大卫，但是这段经文就是特别预表到这一个主耶稣基督，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哈、啊、那因此呢，在主耶稣的身上，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圣灵，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注意是什么？住在他身上，神的灵住在他身上。好，那我今天特别带了一条项链，不晓得你可以看得见，我带了一个项链，我带的这条项链是什么呢？是大卫之心，大卫之心。好，那么大卫之心呢，这条项链上面如果你看的话，你会看到有六个角，就这个心上面有六个角，那这个六个角呢就代表什么？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大卫之心代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神的灵住在他身上，就是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就好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来膏我、啊、神的灵用膏来膏我，是膏耶稣、啊、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你现在来数、啊、有什么？智慧的灵，聪明的灵、啊、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一共有几个灵呢？六个灵，六个灵。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之心有这个六个灵，这个大卫之心呢是预表到耶西的儿子大卫，大卫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橄榄的叶子，橄榄的油，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鸽子、啊、那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再一次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到施洗约翰在这里的这一个宣告，他说看哪、啊，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上帝的羔羊呢，在他的身上是有神的灵住在他的身上。你知道以赛亚书这一节讲太好了，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你知道主耶稣受洗的这一段，只有约翰福音特别提到是什么？圣灵仿佛鸽子、啊、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马太、马可、路加都是提到什么？神的灵在他的身上，都没有提到说什么，说提到说是降在他的身上、啊、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唯有约翰福音提到什么？住在他的身上，住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所以你把这一段的经文跟以赛亚书十一章，你把这两段的经文对照在一起，我们会更加的明白施洗约翰在这里做的宣告。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说，当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换句话说，当年的那个鸽子啊，再来飞来飞去都找不到什么落脚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他能够落脚的，只有一个地方他能够住的，就是什么？耶稣的身上。所以呢，圣灵仿佛鸽子住在耶稣身上，也就是应验了神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所以圣灵如鸽子在耶稣身上，写明了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圣灵住在耶稣的身上，写明出来了他是上帝的儿子，哈利路亚。所以这里说到 他说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再一次提到住哦，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主耶稣用圣灵来施洗，哈利路亚。主耶稣用圣灵来施洗，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说耶稣用圣灵来施洗，这也就是什么，就是当时啊，这一个施洗约翰要为主耶稣在水里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不敢啊，他说啊，我本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要受我的洗？然后主耶稣说我应当尽猪般的义。好，所以其实施洗约翰在那里就要说什么，我应当受你的洗啊，我应当受耶稣的洗。好，那他说主耶稣是什么，他说圣灵要用圣经上，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说，他说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宣告说，这一位在我后面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耶稣的能力比施洗约翰更大，他是要用什么，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见哈，通常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也有受洗哈，通常我们讲到洗礼的时候，我们有水洗，好，我们也有圣灵的洗哈。那么通常我们讲到这个水洗的时候呢，好，是怎么样哈？我们是在，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也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一洗一灵哈，一洗一灵是讲到什么？我们受洗的时候哈，圣灵呢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那位救主，是那位受膏者，所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是这位受膏者，是这一位救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他是主，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圣灵呢，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可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好，那么因此呢，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说，圣灵来帮助我们去认识耶稣。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弟兄姊妹，你记得你受洗的时候是不是牧师都这样子说？好，他说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基督的身体，是不是这样子讲的？归入基督的身体。那么因此呢，圣灵好像鸽子一样显明出来，主耶稣是那位受膏者， Anointing One， 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弥赛亚，在这个希腊文就是耶稣基督，好，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位受膏者，他说我们归入这个受膏者的名下，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好，那这位受膏者现在要什么？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哈利路亚！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所以我们接下去几个礼拜我们还会提到这一点哈。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救主。圣灵好像鸽子一样显明出来，主耶稣是受膏者。圣灵好像鸽子一样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哈利路亚！所以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因此呢，圣灵要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罪，好，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重生，能够蒙受这一个重生。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提多书，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第三章哈，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说到哈， 我从第四节开始念，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什么？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圣灵是要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是这一位受膏者透过圣灵要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后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圣灵让我们可以知罪，圣灵让我们能够重生，那么圣灵好像鸽子一样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受膏者，圣灵好像鸽子一样让我们知道这位受膏者要来遮盖我们，这位受膏者要为我们穿上这个公义的义袍，这位受膏者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一切的罪恶，这位受膏者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那么圣灵呢，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天父是这一位天父是这一个计划者，甚至耶稣是执行者，圣灵是成全者。所以圣灵是成全，是成全。因此圣灵从来没有高举过自己，圣灵绝不高举自己，圣灵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灵要为基督做见证。阿们。圣灵为基督做见证，圣灵不会高举自己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为基督耶稣来做见证，是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见圣灵的表记，第一个看到圣灵跟救恩的关系，圣灵是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圣灵不高举自己，他是将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哈利路亚。所以愿神来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今天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所分享的。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等一下再看看有没有大家有问题。亲爱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要说我们常常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我们很有渴望，我们很有渴慕，可是我们却常常不大明白。今天我们欢迎你的灵现在就来浇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求你的灵就是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圣灵的工作。神啊，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的灵就是启示，你的灵要启示，你的灵要默示，你的灵要来光照我们，你的灵要让我们能够想起神的话语，你的灵要来帮助我们你的灵就是真理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你话语的深处，哈利路亚。好，圣灵，我们欢迎你今天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主，让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都能够刻在我们的心上。主，我们要再一次向你求，主，让你的话语，让你的灵所做的工作是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哈利路亚。主，我们也来感谢你，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受膏者，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今天就愿意在你的面前欢迎圣灵住在耶稣身上的圣灵，住在耶稣身上的好像鸽子一样的圣灵，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今天就在耶稣基督的恩膏之下 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可以把你的手可以举起来，你跟神说，欢迎圣灵现在也来膏抹你，让膏抹耶稣的灵，哦，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灵也来膏抹你的心，来膏抹你的口，来膏抹你的耳朵，来膏抹你的思想，你的意念，让圣灵来膏抹你。欢迎圣灵，欢迎圣灵，欢迎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当中，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可以开向主来呼求，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